是非不分的时代令人厌恶，扑朔迷离的人际让人发怒。职场伦理是一门教你如何正确工作处事的学问，职场伦理是一门使你立足真理的明体答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实际的教导，让职场伦理的标准成为你我生命的实际。欢迎收听《职场伦理》。
收音机旁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周教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本课程一共有六课，今天是第一课。以下我们来开始谈第一课。第一课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职场伦理的必要性。其实如果您了解目前在国内外一般一流的MBA 课程，也就是企业管理硕士的课程里面，差不多都已经把企业伦理这一门课当作是必修课了。在十年以前，这门课只有极少数基督教的大学里面才列入。可是最近十年来，因为不断地发生一些大企业违反企业伦理，同时在企业当中的高阶经理人没有遵守职场伦理的这样的现象，所以几乎一流的企业管理学院都认为企业伦理是训练一个现代的优异经理人必须要放入的教育的课程。换一个角度来想，其实知识技能意味着你会做什么东西，品格呢，则代表你到底是什么，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才能够显示你到底能做什么。我再说一次，一个人所具备的知识技能是表示的我会做什么事，品格呢，则代表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加入你会做什么，合起来才能够显示你到底能做什么。其中你是什么是本，你会做什么是末，本末结合了你才能显示出你在某一个情境下你能做什么，你能发挥什么功能。有的人认为品格或者是操守伦理这样的东西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必须具备有的装饰，就像一个蛋糕上面必须要有奶油一样，没有奶油的蛋糕也许会太单调了。有人说不只是这样，那个品格不只是一个成功人士必须要拥有的装饰，它也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必须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好的品格，再怎么样的人也不能算是成功。这个比刚才的一个成功的人士必须要拥有的一个装饰当然有进一步。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不只是这样子，品格或者是适当的伦理的准则是让一个人能够迈向成功的前提，也就是有了好的品格才会有机会来成功。这又比刚才我前面讲一个成功人士必备的基本条件又往前迈一步。甚至有人说，其实一个人有没有一个适当的品格，有没有一个一定的伦理的准则，是他能不能成功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有了好的品格才能带来成功。其实这几个观点是值得讨论的，到底适当的职场伦理是导致成功的关键因素呢，还是导向成功的前提呢，还是一个成功人士必须要拥有的条件，或者他只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必须拥有的装饰。就一个基督徒来讲，我想圣经的观点认为，我们是什么比我们能做什么在神来看是更重要的。如果您对圣经还熟悉的话，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谈到约瑟的故事。约瑟是雅各的孩子当中 最受他宠爱的孩子。他小时候被爸爸宠爱，因为他太被宠爱了，所以有的时候表现的比较，我们的话说可能稍微嚣张一点，可能稍微不掩饰一点，让他的兄弟们对他没有好感，甚至于最后把他出卖了。可是他被出卖了以后，到了一个埃及的一个官员家里，在那里他仍旧受到那个官员的宠爱，波提乏把他家里所有的事都交给他去管理。越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一直坚持的就是对主人很忠诚，对每件事情都尽心竭力的去做。可是后来他又受到了别人的伤害，他的主人的妻子以色来引诱他，他基于原则，基于正直，他拒绝了。没想到拒绝以后，这个女子因为所求不遂而生气，就告诉她的丈夫说，这个人调戏我，所以她的主人就把她下在监里。那然后在监牢里面她过得很痛苦，但是呢，她仍旧维持对人非常忠诚，对事非常认真的态度，所以赢得了她同监的两个官员，两个坐牢的官员的接纳，所以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好人，甚至答应说，如果我们出去，我会帮你跟国王讲，跟埃及的法老王讲，让你能够出狱。可惜等到后来，两个人出狱了之后忘了他，然后再到故事的后来，有一次法老王做了梦，梦中没有办法解释，整个埃及的所有的人员，所有的术士都不能够解答王在梦中所看到的异象。这时候那两位曾经坐牢的官告诉法老说，我们在监狱里面曾经认识一个人，那个人解梦很准，所以法老王就把他从监狱中提出来。那他正确的解了梦，赢得法老的信任以后，法老任命他做埃及的宰相。而他做宰相的时候呢，他仍旧继续的发挥他基本的品德，他对法老王非常忠诚，他对每件事都非常认真敬业的去执行，以至于后来他才能带来整个以色列族，整个雅各的后裔能够迁移到埃及，继续在那里延续他们这个家族的生命，继续繁衍他们的种族。就约瑟来讲，其实重要的不是他能做什么，他在家里面帮他父亲牧羊，让他父亲欢喜的时候，他的工作的技能和他在监狱里面帮助那两个在坐监的官解梦的技能，和他后来治理埃及的技能其实并不相同。可是这个人是一样的，他对他的主人非常忠心，他对他的工作非常认真，而且敬业负责。所以从圣经来看，其实神有时候并不在乎我们能做什么，而在乎我们到底是什么。刚才讲是西方的智慧，我想从东方的智慧也有另外一些不同的观察。有一些中国的管理的研究说，中国人从一开始，孔子主张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看起来就是身要先修，然后家里才会有次序，家里有次序了，整个国才能够达到一定的轨迹，一定的轨道。身修讲的就是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对自己的律己够不够严，你跟别人怎么相处。从这样的逻辑看起来，显然东方传统的智慧也主张一个人先要确定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决定他能做什么样的事，而不是倒过来先谈具备什么技能，再谈这个具备技能的人要不要具备某些其他特殊的特质。我想不论从圣经的观点，从东西方的智慧看起来，显然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比我们能做什么更重要。
苏格拉底说，我们不应讨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应讨论如何生活的大事。职场伦理学正是教导我们明白如何活出正确的工作生活。 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扬起芝麻绿豆小事，认真执掌如何生活的大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教授所讲解的职场伦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本课程备有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索取，注明给职场伦理的周教授收就可以了。我要继续谈有几个有关台湾和香港针对企业经理人所做的研究，这些研究归纳了在中国人所经营的企业里面，它有一些蛮有趣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好像在中国式的企业里面，人会先于事。我这样说，就是我们通常先接受这个人，然后再接受这个人所做的事。这件事情蛮妙的。有人讲，可能是因为传统中国有家族主义的想法，同时儒家的思想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儒家思想前面我提到过，它重视人的道德人品先于他能做的事，而家族主义呢，却考虑是每一个人跟我自己的关系，他的亲疏远近。我们通常用人，比如说传统的帝王，他在选择继任人的时候，考虑的是这个人是不是他的嫡长子，是不是他最大的这个孩子，而且是原配正宫所生的孩子。如果不行，可能再考虑正宫原配所生的次子等等，是以他的血统的远近来区分这个人是不是可以用，是不是可以做我的继承人。如果您看一些有关明朝啦、元朝啦前面几代的一些恭维的故事的话，你会发觉他一定是封王的人，一定是血统上跟皇帝有密切的关系，那不然的话他只能够做臣子，不能做王，更不可能去接手。这种观念延续下来，让很多中国人的企业里面，在招募新人的时候，他最重视的是口试。笔试可能是做一个过门的一个筛选的功能，真正决定人选是看口试。而口试当中呢，在研究里看起来，他最重视的是品德和敬业的心。我再说一次，在我们发觉很多研究里看起来，中国式的企业在招募新人的时候，他的口试当中最重视的是品德和他的敬业心。那有一些的企业在遴选高阶主管的时候，他的企业的负责人更是明白的讲，在遴选中高阶主管的时候，我们在乎的是这个人选对企业主持人的忠诚度，也就是忠心。这种人先于事的观念，其实跟西方的大企业相当不同。很多西方企业他选人，根据这个人的工作年资，根据这个人过去工作的经验，根据这个人在工作中的表现，来决定这个人可不可以适任某一个职位。可是中国的公司常常不是这样，他是先看你这个人适不适合于在我们这个公司里面，你这个人的特质跟主持人跟企业的高阶主管能不能够相合。这个是中国式的管理跟西方式管理相当不同的。也就是我再说一次，中国人用人好像是人先于事，先决定这个人可不可以用，再决定这个事要不要交给他，是看这个人是什么人，而不是看这个人具备什么样的工作能力。第二个我们所发现到的现象是，在中国式的管理里面，常常重视工作的过程多于工作的结果。这件事情也跟现代西方的管理有一点点不一样。换言之，一个认真的人，你就算结果做得不好，在中国公司里面多半会肯定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而这个苦劳呢，讲的就是你的工作的过程。可是在西方的管理有一种概念叫做目标管理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就是根据你工作目标的达成水准来决定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主管，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工作人员。它是看目标的达成率，看你的工作的效果，而不管你的工作过程。甚至西方管理说，一个人天天躺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如果他的业绩够好，他就是一个好的业务员。如果一个总经理天天不要去公司出去玩，可是公司经营得非常好，这个情况下，这种无为而治说不定反而是适合这个公司现在的阶段，他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可是中国式管理不是这样子，一般的中国公司重视一个人工作的过程多于他工作的结果。工作结果好，如果老板觉得这个人平常不努力不认真，工作结果好呢，很可能只是运气，只是环境使然，这个情况下这个人不会得到适当的奖励。倒过来，他很认真做，虽然结果不够理想，可能有人会说时也运也，他是环境使然，是运气使然，所以不怪他，他只要持续这样认真的工作，他总有一天会有好的结果。有人分析这样的原因，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企业，他在定计划的时候，他的内容并不够具体。一般的中国式的管理的企业，高阶主管的授权也比较不明确。如果计划的内容不具体，授权又不明确，计划的目标呢，常常跟实际的情况不完全能够配合，也因此，当他实际执行的结果跟计划有出入的时候，他的老板就会原谅他，而会以他平常是不是认真工作来决定他是不是应该得到奖励。这里面如果把我们儒家的前面我提过修齐治平的理念，也就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概念有人称它做修齐治平的理念。这个理念跟把一个企业当作自己整个的家族的观念，两个交互影响，让我们中国式的管理这样的公司里面，它重视过程多于重视工作的结果。而这个情形也同样反射在我们当然会在乎我的工作者到底具备什么样的伦理准则，具备什么样的品格，他是什么样的人，多过他到底能够做些什么样的事，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再来我要提到另外一个研究的发现，我相信朋友一定会感觉到你周围很多很多的主管，或者你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在看人的时候呢，中国人比较重视人的整体，而不太容易把人分割成不同的构面来看。意思是你觉得张三是个好人，所以这个好人的所做的所有事情你大概都比较容易接受，你不会去细分说这个人的诚不诚实，这个人的卫生习惯好不好，这个人的身体好不好，这个人的能力好不好。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常常是一个整体，而比较不容易对个别来做评判。有很多的研究显示，虽然有一些考核表列了五六项的考核的标准，可是很多主管在打考核表的时候是先决定要给这个人甲等是乙等还是丙等，先决定了等地然后再来配分。这个情形我们看了很多企业都这样做，我记得我也曾经问过一些企业的高阶主管，为什么这样子，明明有一个考核表有六项的考虑的因素，你怎么先决定给他甲还是乙之后再来配分呢？他们告诉我很难，一个人是互相牵扯的，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操守好的人，一个对主管忠心的人应该是聪明的，他应该是能力强的，因为不然呢他不会懂得怎么做人。所以在这一种中国人对人的判断重整体过于局部的情形下，我们说一个人的伦理，一个人的操守，一个人的品格，在中国式的公司里它的重要性恐怕就比在一般西洋的公司里外商的公司里要来得更重要了。 而如果不只讲公司，任何由中国人组成的组织里，我刚才讲的人先于事的观念，重视工作的过程多于工作的结果，重视整体过于重视局部，这样的现象恐怕在所有由中国人组成的或者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环境下，这样的人所组成的组织里都会有我刚才讲的现象。
如何培养敬业精神，如何乐在工作，如何正确掌握职场伦理，如何明白上下相处之道，这一切的秘诀尽在职场伦理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周教授所讲解的职场伦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现在我们继续来谈职场伦理。我刚才介绍过几个有关中国企业的研究，发觉有人先于事的观念，重视过程多于工作结果，重视人的整体印象重于个别构面。我还要讲到几个有关香港的研究，他们研究香港的大型企业，发觉到几个蛮有趣的现象，也跟前面我讲的三个原则很像。第一，他们发觉在香港的华人经理，就是具有华籍的经理，比外国经理，比西人经理，在调查以后发觉他们更注重精神道德操守，更看重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简单的说，中国人比外国人更重视精神道德的操守，更看重人际关系。第二，他们发觉在工作当中，工作责任的指派不一定是根据部属的训练或者是经验，而比较多的是根据领导者对部属可靠性的评价。用普通话来讲，我选择一个干部的时候，我不一定是根据这个干部的专业训练或者过去的工作的经验或者他的绩效，而是根据领导者认为这个部属可不可靠，能不能跟我合作。第三个发现是，比较低阶的主管，他在升迁的时候呢，往往会根据他的技术能力来决定他是不是可以获得升迁。可是阶级越高的主管呢，常常取决于年资跟老板对他的信任程度。换句话说，一般的公司里面，低阶主管他的晋升的确有技术能力高低的考虑，可是阶级越高以后，技术能力常常不是关键，而是老板对他是不是信任，以及他工作的年资久不久。我想我要说明一下，工作年资久的人，一般而言，老板对他的了解程度比较深，对这个人的接受度比较高，所以老板会觉得用一个年资久的人比较安心，而不是用一个能干的人。用另外一句话说，就是中国式的企业里面，香港的企业里面，重视忠诚重于能诚，忠心的臣子比能干的臣子更容易被老板所赏识。最后我要提到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把中国式的管理跟西方的管理做一个分类。很多很多的书里都告诉我们说，西方的管理是目标管理，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前面我提到过，根据目标的达成率来决定这个人是一个好的人还是不好的人，能不能用。中国式管理呢，有的学者说他其实应该改一个名词，叫做Management by Trust， 信赖管理。就是这个人能不能信赖，可以信赖的话他就可以用。西方人认为这个人能达成目标就可用，中国人认为说这个人可以信赖就可用。这两个在基本的对人的哲学上是不同的。所谓信赖管理，就是高度重视人，彼此的接纳信任是决定双方能不能共事的关键。一个主管如果被接纳了，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他的部属 都会遵从。一个主管如果刚刚来，部署还对他不了解，他做了很多决定，下面就怀疑说，哎，这个人是不是爱现？这个主管是不是有私心？这个主管是不是不了解状况？或者他的动机是不是不纯正？反过来，一个主管对部署也是一样，如果你接纳了这个部署，部署即使事情做砸了，你会觉得哦，他是无心的，是环境使然，是不小心的，你会找很多理由替他解释，同时你会肯定他至少努力了，他至少尽心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个部署之前，这个部署如果事情做砸了，你会怀疑说哦，这个部署是不是能力很烂，这个部署是不是动机不纯正，他是不是敌人派来害我的，你会把很多很多不必要的一些背景、一些嫌疑、一些猜忌放在他身上。这就是信赖管理的意思。我们的管理在长官部署之间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彼此信赖了什么都好谈，没有建立彼此的信心，恐怕就有相当强烈的长期的磨合期。这个情形不只是长官部署如此，同事间也会如此。一个信赖的同事，如果大家还对他没有信心，没有接纳之前呢，他做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会用有色眼镜来看，会猜忌他，会怀疑他。反过来，老同事即使偶然讲的话让你觉得不舒服，你会想他应该没恶意，他是不小心的，他今天应该心情不好才会如此。所以如果中国式的管理是建立在所谓信赖管理的哲学上，人就比他的能力更重要了，这个人所具备的条件就比他能做什么事、具备什么样学历、有什么样的经验、有什么样的专长，在组织里更被重视。整个今天我从前面谈到现在，我一直要强调的是，其实你到底是什么人，比你能做什么事，在中国的企业里是更受重视的。而这样的观念呢，在圣经中也是如此。其实神在乎的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他面前存什么样的心，而不在乎我们是做什么事，能具备什么才干，能具备什么能力。我记得在神旧约里面对大卫的称赞，称赞他是一个良善、正直、诚实的人。神并没有说大卫都会打仗，神也没有称赞大卫的某些的音乐的才干，神称赞的是大卫这个人是一个良善的，是一个诚实的，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显见，不管是从圣经西方的智慧，从中国传统的文化，从中国式大型企业的管理看起来，一个人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虽然重要，可是比不上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什么样的人，他取决于我们的伦理、我们的操守、我们的品格。我后面的五讲呢，就会持续的告诉您，到底在现代的企业里面，我们希望一个人在职场中具备什么样的伦理、什么样的操守、什么样的品格，或者说什么样的特质，而具备这样的特质之后，才能够让他在职场中达向成功、迈向成功。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我们下回再见，愿神赐福您。